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继续从马太福音来看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上礼拜由家谱知道他是荣耀的王，也是谦卑的王，卑微的王。那么主耶稣来了，圣经三个主要的称呼，把三个主要的目的表现出来。刚才我们把三个名称都读过了，第一个，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然后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所以第一，耶稣降生就是要做基督。做基督的意思就是做王统管，等一下再仔细说明。耶稣降生，他是基督，他做王统管。第二，天使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是救主，拯救罪人。那么第三，这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翻出来，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是真神，神的儿子，要神人同在能够实现。今天早上就从这一段讲耶稣降生实现三个目的，也把耶稣是谁，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说明出来。第一，耶稣是基督，做王统管。第二，耶稣是救主，拯救罪人。第三，耶稣是真神，神人能够同在。那么第一个特别强调耶稣是基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基督是受膏者，旧约叫弥赛亚，新约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希腊文叫基督，完全一样意思，是受膏的意思，受膏者。所以基督本来是指一位含三种功能的一位人物，含祭司、先知、君王之功能于一身。因为这三种人就职要受膏，但是在以色列人的期望中、眼镜中、 越来越集中在荣耀君王的角色上，因为从公元前722年北国被灭亡，公元前586年南国也跟着灭亡，外邦君王统治他们，他们一心想望神所差来的受膏者能够复兴以色列国，成为以色列民族性、国家性打败外邦帝国的君王，这是他们要的弥赛亚。那无论如何，这一位君王来了，当然会救他们，当然会把神的话带给他们，当然会把人带到神面前。然而最忠心一位荣耀君王降临，所以上礼拜我们就说耶稣家谱的第一句话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因为神在旧约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坐在他子民的宝座上统治他的国，所以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家谱记载大卫王位传承的一个家谱。那么上礼拜我们没有很多时间跟各位说明这个家谱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马太福音记一个家谱，路加福音又记一个家谱。如果你有下功夫读圣经，发现这两个家谱非常不一样。我用很短的时间，很简单的方法，让各位知道这两个家谱怎么能够协调。目前大概是两种协调的办法，第一种比较简单，不过接受的人略为少一点，第二种比较复杂，接受的人多一点。那么这两个家谱非常不一样在哪里？马太是从大卫儿子所罗门一直记到约瑟，路加家谱从大卫儿子拿单一直记到约瑟。那我们就很奇怪了，怎么大卫不同的儿子到最后变成相同的约瑟？各位回家自己去读，我没有时间让你们去找圣经。马太考你们，记载大卫哪一个儿子的后裔？所罗门。路加记载大卫哪一个儿子的后裔？拿单。那么照理所罗门归所罗门，拿单归拿单，最后都生下约瑟，这个奇怪不奇怪？不奇怪，那你们是很奇怪啊，这个真的很奇怪啊。凡是研究圣经的学者看这两个家谱都会觉得真是奥妙啊。那现在怎么办？两种解释法。那么讲这两种解释法的时候，我先提一个，马太福音家谱里面有一句话，请一幕打出来啊，这一个是在第十二节里面啊，一章十二节，那里说迁到巴比伦啊，打不出来啊，打不出来，我念给各位听，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上个礼拜我们读过的这个耶哥尼亚就是被掳的最后一个君王了，其实他是约雅金。如果你们自己回去读历代志，读列王记，读这个旧约的家谱，你就清楚了， 这个耶哥尼亚是谁？耶哥尼亚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敬啊。那么在家谱的编排中，我们上礼拜也简单提过，常常这个生这个字啊，可能不是直接生啊，可能是隔代生，甚至于有侄儿也算生啊，所以这个是相当宽松的一种生的说法。那么这里提到耶哥尼亚，耶哥尼亚说是约西亚生的，其实约西亚生的是约雅敬，约雅敬生的是约雅金，约雅金就是耶哥尼亚，耶哥尼亚啊，做了王以后就被俘虏了，他就被尼布甲尼撒王啊，他只做三个月，因为他背逆神，因为拜偶像，所以在耶利米书22章，不知道荧幕上有没有，耶利米书22章24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以哥尼亚，又名耶哥尼亚，又名约雅金，这里没有记啊，各位看历代志第三章的家谱，自己回去看，那就是约雅金，虽是我右手上戴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他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必看30节，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耶利米预言耶哥尼亚的后裔没有一个人能再坐宝座治理犹大，所以这里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哈。虽然马太是引用王的家谱，王的传承一直到约瑟，从所罗门过了耶哥尼亚约雅金，然后到约瑟啊，照理按预言这一个传承，没有人能够做王统治犹大了啊。那么这一个带来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约瑟的儿子已经失去了做王的权利，失去了做王的福分。那么感谢神，主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请回答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没错，但是我不是要我要的答案哈。主耶稣是谁生的嘛？哎，所以主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这是圣经讲的。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生的啊，主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所以第一种讲马太路加家谱完全不同的解决法，就是路加福音是继玛利亚的家谱，所以玛利亚她的爸爸叫做西里，女婿叫做约瑟。那么在这个家谱中间就没有矛盾了，玛利亚的爸爸是西里，这边写的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然后西里是玛塔，玛塔是利位啊。不过这个请你们记住，我等一下还要讲这件事啊。我们记四代就好了啊。按人来看，主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这是名分上啊。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位的儿子。现在请你们四代告诉我，最后四代，第一代利位，第二代是什么？玛塔，第三代西里，第四代 约瑟。那么第一种解决法认为西里是玛利亚的爸爸，约瑟是西里的女婿，不过女婿算半子啊，算一半啊，那所以叫做可以列入为西里的儿子，这是第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啊，相当普遍，但是我说过了，比第二种解释略少一点人支持啊。那么第二种是怎么解释呢？第二种解释我要请你们记住啊，刚才考的利未下面是谁？玛塔下面是谁？西里下面是谁？约瑟。那请各位看马太福音啊，第一章第十五节，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这里请各位也记四代，从以利亚撒开始，那么第二代是什么？马旦，第三代雅各，第四代约瑟。好，请问马旦跟路加福音里面哪一个很像？刚才已经忘了哈。利未生谁？哎，马塔啊，这个马塔跟马旦只差一个字母啊，无论是希伯来文，无论是希腊文啊，前面都一样，最后一个字母啊，一个是用英文讲是 T， 一个用英文讲是 N 啊，所以一个是马旦，一个是马塔。啊，这个差一点点字母而已。所以现在有相当多学者研究说马旦就是马塔，马塔就是马旦啊，所以到这个地方汇合，那你说这也很奇怪啊，这个如果汇合，马塔是马旦，马旦是马塔，那他们的爸爸应该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那结果爸爸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你说怎么办啊？这里就是特别解释一下你就懂了。犹太人有很特别的婚姻法啊，比方说有人跟耶稣讨论七个兄弟，这个大哥死了没有儿子，那么二哥要有一个责任，要干什么？要娶大嫂啊，没想到又死了啊。那么三哥有什么责任？又要娶大嫂。那有人就问耶稣，结果七个兄弟啊，奇怪，都死，一个一个死，死到最后老七都嫁了，然后到天上，到底这一位大嫂算二嫂还是算三嫂啊？到底算哪一个嫂？就问耶稣这个问题啊。耶稣回答说：“你们什么错了？不明白圣经。复活的时候那不一样了啊！不要啊，好。那么，所以这里叫做犹太人兄终弟及特别的婚姻法。”那你说连这个婚姻法也不能解这个问题啊，因为上面爸爸不一样，一个是以利亚撒生马旦，一个是利未生马塔。那么这个再有一个特别解释，怎么解释呢？比方说以利亚撒没有儿子，他不是太太死了，太太没死，但是没生儿子，那怎么办呢？按照犹太人，他们的家产只给男生的， 这个又对女生说对不起了哈，你们今天还有家产传给你们，那他们没有，那家产怎么办？所以就必须在近亲的里面找一个男孩过继。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就说了，以利亚撒他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怎么办呢？他跟利未是近亲而不是兄弟，要是兄弟上面就一样了啊。那么近亲上面不一样，把利未的儿子就是马但，就是马塔啊，然后就过继给以利亚撒。所以以利亚撒这个王族家谱和他的产业就可以归给马但啊。那么马但就是马塔，然后下面怎么解？马但生雅各，又生他的兄弟西里，这个是没圣经没讲的啊。这是当马塔等于马但的时候，雅各就有弟弟叫做西里，所以雅各西里是兄弟关系。然后再来一个最后的假设，雅各又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他必须有法定继承人，那么把谁的儿子当儿子呢？请回答。那就答对了。那西里的儿子是谁？约瑟了，不是约翰哈，约翰跟约瑟差很多了，那么就是约瑟啊。这是用这一种解释这两个家谱，但是强调的这是王的家谱啊，这是君王的家谱，承继了神所赐福君王的责任。那么我再说一遍啊，这些是比较困难的解释，我本来不想花这么多时间的啊。我昨天晚上就特别问黄师母啊，我说黄师母啊，你是个听众的话，你到底要不要听这些东西啊哈，还是我讲一些比较好听的啊。这个听半天，请问多少人睡着啊？我还没有啊，感谢主哈啊，因为这个很烦嘛，但是很困难的问题里面的解答啊。现在这目前这两种啊，第一种认为耶哥尼亚是不能带来王位的祝福，所以马太记载所罗门延续的王位统序到约瑟，然后路加是记载玛利亚的家谱，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到玛利亚，所以玛利亚能够承继了这样的尊荣，然后到主耶稣。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以目前在学者中间，请问占的是多数还是略少数？请回答。所以如果你们支持这一个说法，你就把略少数多增加一点了啊，慢慢的变成多数啊，不过现在还是略少数。现在比较多数的是第二种说法，这种说法当然复杂一点啊，不是没有可能啊，而且变成比较多数一点的赞成。因为什么？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女婿这个字跟儿子这个字是不同的字啊，如果真的是女婿，为什么不直接用西里是约瑟的岳父，约瑟是西里的女婿啊？因为字是有的啊，没有这样用啊，所以用第二种解释法来说明。好，现在这个困难问题跳过去了，强调耶稣来是谁？耶稣来他就是应验了基督，应验了荣耀君王的角色。这个荣耀君王 初期的时候都是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但是渐渐的就变成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啊，这有什么差别啊？略略的说明一点重点，我们晓得基督是个职分，耶稣是名字，基督是个头衔，做什么的？耶稣是人名，但慢慢的，基督跟耶稣都变成了人名，称呼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那么这一个我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啊，因为除了耶稣没有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变成耶稣专用的名字啊。比方说美国国父啊，那是华盛顿啊，华盛顿是美国国父啊，应该是这样说法的。美国国父，国父只是一个头衔，是一个职位类似，华盛顿是名字，但是除了华盛顿，美国没有国父。论到美国国父，一定就是华盛顿，所以可以变成美国国父华盛顿，华盛顿美国国父，这是连成一起。主耶稣基督就是如此，你去读使徒行传，都是传讲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耶稣，以后就连起来用了，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那大家一讲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马上心中的想法，耶稣是王，耶稣是荣耀的王，耶稣是我心中的王，耶稣是上帝国的王，耶稣是天国的王，耶稣是宇宙的王，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非常基本的含义。耶稣来就实现他把王权，把神作王的境界，神作王的生活福分带到人间来。所以耶稣是谁？耶稣做什么？神来作王。我们知道宇宙万有神创造，宇宙万有神统管，宇宙万有神扶持，原来神就是做王的，万有的王。神创造了人，给人一个最特别的礼物，就是允许人有这样的自由，你不要神做王，你不听神的话，你自己做王啊，结果人就堕落失败了。人自己做王，结果做不了王，被撒旦魔鬼所陷害，变成撒旦做王，变成魔鬼做王，魔鬼变成了世界的王。圣经说万物浮在虚空之下，劳苦叹息，我们人也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撒旦在人心里作王，他把罪的权势辖制人，让人产生仇恨，产生纷争，嫉妒，虚晃，然后打斗、战争、贪婪、欺骗、淫乱、污秽在世界上面， 都是自己做王，不要神做王，结果魔鬼做王。神掌权，神掌权的福分就失落了。那么神万有的主宰，他仍要回到人间掌权，神仍要做王。在历史上他只是个别性的拣选，拣选以诺，拣选挪亚，拣选亚伯拉罕，拣选约瑟，拣选摩西，拣选约书亚等等。但是神希望整体得到神的恩典，所以2000年前左右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耶稣要回到人心中作王掌权，带给我们神统管下的生活，带给我们神统管下的福气。那么第一件耶稣要做的事，要打败这个世界的王，要赶出撒旦在人心中的掌权，要让人能够回转过来归向神。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